约瑟呢，甚至约瑟呢，就连他们这个他们的座位都按照长幼的次序来排。那这个空气大，他们坐在那里，你就感觉很清楚啊。他们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都按照长幼的次序，众弟兄就彼此诧异。你看见他们彼此诧异的时候，神又对他们说话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爱你的弟兄，你要让弟兄你的弟兄常常听见主的声音，这才对，这个才对。然后呢，吃完了以后就他们送，就把他们送走了，因为已经你讲好了嘛，你把小儿子带来，我当然就带你们回去了，所以他们就回去了。那么还是把银子放在每个口袋里面，然后你看又是约瑟的智慧，他把个银杯呢就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。好了，然后最后呢被家宰追到，这当然都是布置好的啊。哎，你们怎么把这个银杯把这个银杯呢带走了？那么然后他们就说，那么在谁的口袋里面查出来，谁就做仆人。所以最后他们就回到约瑟那里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第十四节就是44章40节，犹大和他的弟兄们。现在你知道谁是头了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知道谁是头了。按照长幼的次序来讲，流便是长子，就是长子名分来讲，约瑟是长子，但真正做王的是犹大。所以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来的，因为所有的君王像大卫啊什么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时候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初是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把约瑟卖掉的，谁做头的，现在也是谁来收拾这个场面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就整个的过程，你真的觉得约瑟实在是像我们的主，太有智慧了。然后呢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们面前伏伏于地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做了什么事情的？然后犹大就说话了，他说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能够自己表白出来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们觉得他们现在看见不是约瑟做的，他们看见神做了一件事，查出了他们的罪孽。他们多少年前卖了他们的弟兄，但是多少年后神查出他们的罪来。起头谁知道有这个罪啊？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秘密，别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。现在呢，知道了。所以就当然约瑟知道，约瑟自己知道了，约瑟知道。但约瑟怎么能够把他们里面的良心把它激发出来呢？你看见这里面是非常有智慧的。然后他说，我们与那在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们主的奴仆，好，我们全部留下，我们都做你的奴仆，因为这是应该如此的。那么约瑟说，不，我不可以这样做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至于你们的，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你们父亲那里去。你看这一招实在是厉害，这一招实在是打动要害。所以你看下面犹大的态度真是叫人受感动，你看见吗？犹大就哀敬他说，你看圣经的描写非常的细腻，他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，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。我主曾问仆人们说，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？我们对我主说，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，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疼爱他。你对仆人说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叫我亲眼看见他。我们对我主说，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。我们对我主说，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他父亲不死。这是犹大说的。犹大22年前为什么不说？22年前，当约瑟被耶稣撕碎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不说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犹大爱父亲的心就被激发了。 二十二年。弟兄姊妹，约瑟可以被出卖，但是他们的罪行不能不被改正。约瑟不只是报告他们的罪行，现在约瑟要纠正他们的罪行，要叫他们里面的良心完全被激发出来。你对仆人说，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来，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，我们就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，然后等等等，他就把那些故事就讲了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到多了二十七节，他说，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。你看现在犹大就一再的就把这些事温习一下。那么尤其听在约瑟的感觉，约瑟的儿女是非常有感觉的。那么你就是雅各说的话，他就引雅各说的话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现在经过二十二年，犹大到底，你看见吗？到底现在他懂得他父亲，他父亲的话他现在都还记得。他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其实他好几个妻子，但他在他的眼中，拉结是他的妻子。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离开我出去了，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，直到如今我们也没有见他，二十二年了。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，倘若他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的下迎接。三十节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整个故事的高潮。大犹大怎么说呢？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，他就必死，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，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这个时候犹大说，现在求你容仆人出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，若童子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，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是个什么样的感觉，是个什么样的话，能叫那个唯利是图的犹大，他能够说，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因为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。够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在约瑟的眼中，他觉得一切都够了，已经达到目的了。圣灵神在他哥哥们身上已经做了挽回的工作。什么时候良心说话了，什么时候他采取行动，够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约瑟就吩咐左右的人都退去。他情不自禁，圣经又说情不自禁。这个时候你看见约瑟几乎管不住他自己的情感。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，约瑟就放声大哭，埃及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。他为什么哭？他与他的哥哥们相认，那个哭就代表他的赦免，那个哭就代表他的忘记，他什么都过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在神的儿女中间有那么的难处是不能经过的？我们普通以为说白居易写长恨歌，但你知道在基督中间最多最多人写的都是长恨歌，许多难处可能过去。在腓立比的教会，两个姊妹中间有难处，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中间彼此不能赦免，你看整个教会不能往前去。为什么今天教会落到这种情形？我们不容易饶恕别人，我们不容易哭。如果你弟兄得罪你，你可以改正他，你可以用智慧来挽回他，但是你不能不认他，你最爱他，卖你的，恨你，你要拥抱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最后约瑟在他的兄弟面前大哭，这什么意思？一切都过去了，他心里没有恨， 也没有苦读。只要神在他兄弟身上完成了教育的工作，他满足了。这是约瑟爱他的弟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今天在教会里面真的爱弟兄吗？为什么教会里面那么多难处？为什么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心结？起头在一起像度蜜月一样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你看不起我，我看不起你，你对我，我对你有感觉，你对我有感觉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教会不能同心合一的往前去？为什么教会不能够同心合一的让主来做他的见证？我们说这个聚会不行，这个讲道的不行，这个人不行，那个人不行。圣灵有没有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，像约瑟一样？什么叫做在荣耀里？我们在荣耀里只想到约瑟做宝座，只想到约瑟做宰相。做宰相，你有没有宰相的度量？你有没有宰相的心？弟兄姊妹，一个在荣耀里面的人，你看这就是约瑟。在这个时候他放声大哭，所有人都听见了。弟兄姊妹，他们看不见，但这个宰相的哭他们都听见了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是约瑟，你看他相认，我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他弟兄不能作答，因为在他们面前都惊慌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约瑟和他们相认。约瑟又对他们弟兄说，请你们进前来。他们就进前来，他说，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。这第二次，第一次他说我是约瑟，第二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，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弟兄姊妹，约瑟是一个被卖的人，他应该有恨，他应该有苦，他应该有毒，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说我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他安慰他们，他知道他的兄弟充满了羞惭。当他兄弟充满了羞惭的时候，他心里没有暗笑，他说，你看你们到今天这个田地没有，你看他的心和他的兄弟们同心，虽然他们的兄弟充满了羞惭，他安慰他们。你看这个灵是什么灵，看见吗？第五节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。他知道他们的兄弟是自忧自恨，尤其他们非常的惊慌啊。他说，这是神差了我在你们以前来。弟兄姊妹，明明是他兄弟把他卖了，他说不是，神差了我先来的，神把我打发来的，神借着你们的卖，借着你们的恨把我打发来的，为要保全生命。如果我没有来的话，你们怎么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如果我不来，如果我不被你们卖，你们怎么活？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这就是约瑟所学的功课。他说，现在这里的饥荒已经两年了，还有五年不能耕种，不能够收成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神应许雅各，他们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难道神只为了雅各留下一个支派叫做约瑟支派吗？不，神所留的支派是十二个支派，才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怎么能够完成的呢？在如果没有约瑟，你看神的旨意不会完成。因为那个当全地饥荒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个十二个支派通通要灭亡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为着神最后的旨意能达到了，约瑟好像做了牺牲的棋子。但是感谢主，在约瑟身上所做的神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第八节，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你想想看，听在他兄弟的耳朵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差我来的不是你们，不是你们打发，不是你们把我卖来的，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约瑟的故事，你就看见约瑟实在是认识神的人，难怪他坐在宝座上。他因为怕神，所以虽然他的主人的妻子天天诱惑他，他心不能动，因为他不敢得罪神。所以下面就说， 你们要赶紧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：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了全埃及的主，请他下到我这来，不要单言。那不光这样，他十三节他说，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